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管我们现在的生命处在什么样子的光景里，我们感谢赞美你，都因为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但愿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真理，以及这样子的真理对我们所带来的会有何等不一样的人生。帮助我们眼光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自己的属肉体的生命当中，乃是定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继续来教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受教的耳朵和受教的心。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这是第46讲。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大概15到20节吧。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很短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一开始先看前面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如果今天保罗给我们讲到，他说你们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大家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做啊？就你觉得好像，哎，在保罗的眼光里啊，做愚昧人还是做智慧人，你是可以去选择的。我们通常不这么想吧？我们觉得每个人的智商呢，大概都是定下来的，通过后天呢可以勤能补拙，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让自己对有些东西能够有更加清楚。虽然就算不是太聪明，但是呢，加上我们的勤奋，还是能够对有些事情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但是保罗却说，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啊，圣经的一些话我们常常在读，但你读完了，一般就读过去了啊。好，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然后就过了。具体怎么样实施啊？具体怎么样让我们不做愚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什么叫做智慧人呢？所以我们先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做智慧人是可以选，是人可以去选择的吗？我们来看啊，在旧约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当然它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这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来看啊，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吧，最聪明的人，对吧？圣经上讲到所罗门的话，在之前智慧没有人像他那样的，之后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传道书3章1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试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不知道你有一种什么感觉啊。首先呢，他就讲到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底下又就是包括他所列举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又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意思说神在所造的这一切里头啊，他都有个他的一个目的，要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如果你看中间所列举的，基本上都是相反的吧，就相反的，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 拔出有时，他到底是在说什么意思？如果你表面上看这么一句话哈，你觉得最后他的结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不能参透，那就是说没有办法明白咯。但是大家看到这句话说什么？今天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不能参透的话，就是做糊涂人咯。不能参透就是做糊涂人了。虽然天下万物各有定时，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参透这各种事情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怎么样，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做糊涂人了。另外啊，这个然而这个词啊，这个词如果你去看原文的意思的话，它不是然而的意思，它是 without which。 如果你去看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它是这么翻译的，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except that， 但是跟这个然而有点像。但是如果你去看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在中间，它虽然翻译的是什么，但是它的括号就是它有个它有一个那个注释，原文的意思就是 without which。 如果按原文的意思来讲， without which， 如果不是有永生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永恒在你心里的话，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就不能够参透了。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啊，你要做智慧人，要明白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要明白在这其中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才有可能，对吧？才有可能。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所讲的意思呢，跟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其实正好是星期五晚上。我这次最近真的不知道啊，每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所讨论的，星期天讲到，我并不是提前才准备的。我一般每天就每次准备讲到都是星期六下午准备。当然平时你也得想着点到底要讲什么。最近呢，因为前面讲什么大概比较知道，所以就不需要太仔细去想。但之前如果并不知道前面要讲什么，每星期中间就一直要等，一直要等，等到神告诉我那个点要讲什么的话，我一般还是星期六下午来准备啊，星期六下午准备，然后星期天早上再把这个，再把它最终来定稿吧。星期五晚上我们就查到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话啊，我在这里也不仔细的读了。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美好的礼物，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然后在这段话里头呢，整个他就在讲属灵的智慧，是吧？属灵属天的智慧。所以呢，做智慧人可以选择的吗？这一段话如果你看到后来哦，他就讲到说，你要有这种属天的智慧，做真正在神眼中的智慧人的话，你是需要变成属灵。因为他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他意思说，属灵的人就能够看透这些事情，但属血气的人呢，就不行。所以呢，其实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用圣经其他这些经文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不要做属肉体的人，要做属灵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结束的时候他也讲了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指教他，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知道星期五晚上查经，我们最近在查这个 nous， 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nous， 中文常常翻译成心意啊，或者心啊，不同的翻译，原来的这个是 nous 这个意思的话，正好他就是在就在讲这个。所以请问，如果天下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至终的作为，神自己知道不知道？神自己当然知道。所以当我们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 news 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认识。所以这就是他在这段话里所说的意思啊，所说的意思。所以简而言之啊，在这里他说，要想谨慎行事 不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就意思说，当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进到基督里，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有从神这里来的基督的那个 nous， 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可以。你会发现啊，圣经其实自始至终都是这么一个意思。不过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意思写的比较隐藏。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诗篇第73篇，这是亚萨的诗啊。然后我们如果去看这一段诗篇，这篇诗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也是能够进入到神的那个范畴里头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得清楚一些事情。比如他在这里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他这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一个认识的。他说什么？至于我，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跌，差一点就认识不到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的眼光所看到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然后在这世界上看，有些人顺利，有些人不顺利，有些人好像很蒙福，有些人好像很受苦，如果只是这样子看的话，这个就不是属神的眼光，他差点就滑跌。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这就叫做做糊涂人了，做愚昧人了。你看他说他看到什么了？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很不好，但是他们好像日子过得很爽哎，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一生都很顺利，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很得意哦，而且他们强暴，就意思说这些人呢，他们用这种，就是用这种强权，用这种强取豪夺的这种方式，他们在地上很成功。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是身体胖了眼睛就哇突出了，还是这是近视眼。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当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最后在这个，这不是最后，这中间他得出这么个结论，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当一个人真心想追求神，当你知道我们以前做基督徒啊，重生的基督徒有个什么特点啊，你觉得应该像神的那个样子，圣经上所说神的旨意你应该去遵行，所以你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当然在这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沮丧在里头，在以前不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去达到神的要求，但是心里常常充满了一种定罪感。而且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期待说，哇，当我们这样子来对神有这样一个委身，我尽力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需要神帮助的时候，那神总是可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但是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经历到神的帮助，而且往往经历不到神的帮助。你看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倒有可能很顺利啊。他们的有些顺利，你都或许觉得，哇，这简直像神迹一样。如果你去看现在有些很成功的，我们就说绝对有很成功的非基督徒的人吧。如果有些很成功的现在成为最富有的，或者就是全球不说前十名，前一百名，前一千名，他们要想成功，如果不是靠着家族的，假设已经有那样子根基，有的人如果是从平头那么起来的，绝对是需要一系列的好像神迹一样的事情才能够达到那样子的吧，是不是？所以呢，诗人在这里提出，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你知道能够说出这句话，说明这个诗人是很诚实的，对神是很诚实的， 很多基督徒敢怒不敢言哦，对不对？其实心里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不敢说嘛。然后他接下来说，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什么意思？当你开始认识神的，我们只是说重生的基督徒啊，你认识神的心意，你知道有些事情啊，不应该照神的，就是不应，神的话是这意思，你应该照神的做，不应该偏离出去。一旦你偏离出去的时候，然后当你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着自己是因着所有的这些东西，圣经也告诉我们，对吧？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是有后果的，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这是有后果的。所以呢，你就需要更注意自己的行为吧，更注意自己的思想吧。当你看到圣经里所说的，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实在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对他的百姓，尤其是那些对神很忠心，想要照着神的意思来行的人，他们却遭受这样子的痛苦。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的结局。你看是不是进到神的那个范畴里头，进到永恒的这个范畴里头，他就开始明白了。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在这里是不是啊，诗人承认自己像愚昧人，当他去看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来理解的时候，他明白他是愚昧人。你知道在这里他所说，你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我记得我当时啊，看到 Michael Jackson 吧，然后他不是50岁就去世了嘛，对吧？然后是因为他后来他是完全不能睡觉啊，完全不能睡觉。他每天怎么睡觉呢？他需要麻醉师给他打那个什么，打麻药，就让他昏过去。他把那个东西叫 milk 还是什么，真的麻醉师哎，专职的麻醉师每天。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自己在他自己家里头啊，好像有一幅画，别人当时给他画的。啊，把他自己画成那个，就手里拿一把剑，反正他那意思好像就是意思说他是世界的光那么个意思，还类似这样的一个啊，就反正那种就非常非常，因为他 Michael Jackson 不是称为 King of Pop 嘛，流行音乐之王对吧？啊，确实是哇，风光无限啊，但是50岁就过世了，而中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处于非常痛苦的，你想完全不能睡觉，只能靠打麻药，哎，打麻药让他自己昏过去，然后过后然后再让他要弄醒过来，后来就是这个过量就死了嘛，对吧？所以呢，他在这里诗人所说的就是说，当人啊活在肉体里头非常非常顺利的时候啊，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想，如果你在肉体当中非常顺利，你会不会想到，就好像你知道吗，坐在一个船上，在船上非常享受，但是这个船呢往前开，前面就一个悬崖就掉下去了。我不知道你啊，你听到 Michael Jackson 你羡慕不羡慕这个人？我可一点都不羡慕，不管他当时他多么风光多么有钱，50岁，而且中间很长那段时间是很痛苦的哦。他给自己整形的不知道整了多少次，如果你去看那一系列他从前头到后头的那种变化哦，他中间有段你给我看照片像骷髅一样的把他自己整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那种最后这样子的死掉。他再有钱再风光我都不羡慕的， 相信你也不羡慕的。就是今天哦，如果你在肉体里不顺利啊，我们在大家有在肉体里不顺利的，应该感谢神。你在这里头，神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家乡，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所有肉体里头的不顺利，就是神通过这个告诉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很顺利的话，他不会想到悔改的，他不会觉着有必要悔改，他那样子享受，那样子风光，那样子荣耀。但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然后诗人最后他就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想旧约的时候，当诗人写到接我到你的荣耀里，你想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对不对？所以这是又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对于具体怎么样成就这个事情他不是非常清楚。然后最后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灭，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诗人啊，当他真的是从神的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自己虽然过去受警戒，但是呢，那些东西全都是为他的益处。因为什么叫做警戒？警戒就是待在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范畴内，而神一切的祝福最终都是在这个范畴里头的。当那些人在外头，在神的旨意以外，好像很风光的，那些风光向来都是短时的。那些风光里头，有的人在风光的时候，他背后又隐藏着各种各样子的痛苦，是别人没有看见的。就是如果你去看有些喜剧演员啊，比如 Robin Williams， 他其实演得很好了。我当然看的他电影也不是很多，但是你看他的，他是非常非常就是会演喜剧的，那个就是演得非常好的，但他自己却是抑郁自杀的。所以做智慧的人是可以选择的吗？是，容易不容易？不那么容易，是可以选择的。其实知道这件这个事情是可以选择的，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盼望。这样让我们，我刚刚说了，我们人的想法，你的智慧你是不能选择的。如果你的智慧可以选择，那谁不想选择自己聪明一点？谁想选择啊？我就笨笨的啊，我就啥东西都不会。你如果可以选择，当然是选择有智慧了。所以我们原来在这个天然的这个范畴内是不能够选择的。你聪明那好，你这有一个好父母，有好的基因。你笨啊，那没办法，你学东西那就是学不懂，怎么办？但是在神这里做智慧人却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知道就说是有一些事情呢并不难理解啊，就像这个图画，我告诉你，我真的没有怎么看过心理学的书，以前看过一点点。那时候当我对福音有所认识了以后，我想去看一下，哎，心理学的他们对这个人心啊，这种思想啊是怎么描述的？这个意识呀、潜意识呀、无意识呀等等，我去看了一下，我想看一下他们的说法跟圣经上的说法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跟一个慕道友那个什么，慕道友谈话，他是在心理学上，他也不是搞心理学，但他特别喜欢钻研心理学的东西。然后当时在那还是在原来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些心理学的。哎，我一听他说心理学，我说圣经对这个有看法啊，就对这个有看法，就对这种是有说法的，只不过比这个更加深刻。那我就给他讲圣经里头的对于这种的描述。所以我自己并没有去看过怎么研究过心理学的，但是呢，因为看圣经在这其中得以认识呢，有一些东西啊，真的心理学都没有说那么清楚的。比如我们所说的啊， 我们人最深处的东西，圣经上叫做魂 ，soul， 对吧？这是你，就是你那个自，我们说叫我们的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我认为我是谁，最基本的那一个，最深处的那一个。因着你对自我的这么一个认识啊，后来就在上，这世上建立了价值观，建立了价值观。什么事情对你非常重要，对我这个人非常重要，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你不一定很重要哦。所以有些事情呢，如果顺利啊，我就很高兴；如果不顺利呢，啊，我就很苦恼，对吧？所以对有些人呢，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了，顺利不顺利，没啥了不起。我发现对我来讲啊，钱呢，确实，就不会说是多一点少一点就会很高兴，就引不起这种。但对我们的学术上的啊，那有些工作，你的一个什么很 idea， 最后做出一个非常好的，觉得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哇，这一类的事情就很能够影响到我，对吧？但是对钱稍微多一点、少一点，比如说你投资股票，啊，真的就假设说跟赚了一，就是翻了一番，哇，这不有的人那就欣喜若狂啊，对吧？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因为平时也不会想着怎么样拿那个钱就要去花这个想那个，那都不在我特平时所关注的范围内嘛。所以你看啊，这上有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的动机和喜好。我的意思说啊，今天有的人来讲啊，我以前真的不明白，我以前看人啊，你往往你就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现在明白这些东西啊，你就要知道啊，像看深的东西，因为它浅的东西呢，就是深的东西的表现。一个人他的言行啊，日常心思意念都是建在这之上的。这些东西呢，就表现他心里的动机。比如说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或者今天我们在一起大家说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opinion？ 他为什么会要坚持这个东西啊？他不是没道理的。每个人他说什么，他干什么，他今天做事情都是为了达到他底下深层的目的。有的时候当然很一般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什么，就是随便了。但还有的时候只要涉及到利害，涉及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所说的他的 opinion 就开始表现他底下的这些东西了。动机和喜好呢，是建立在价值观上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上的。所以通过这个啊，我说这就是通过对福音的认识，我就对人有个更深的认识了。所以呢，这一点呢，其实也并不太难明白。我敢说我把这个东西要讲啊，给那些对心理学有所研究的人讲，他可能有反正类似吧，我猜有个类似的一些讲法，他会讲出很多很细致的东西来。因为心理学他真搞这个，他去做研究啊，做实验啊，试那些做那种实验，看人怎么样反应，最终从这里头得出东西来，那真的是也是一个是 science， 对吧？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明白人是这样子运作的，好，这个也不纯粹需要圣经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但是呢，研究心理学的也好，甚至基督徒也好，有多少能够看到我们的价值观啊？当我说这个价值观，还不简单的像我刚才说，学术呢，比如对我很重要，能不能做出好的，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个 science， 这样子结果很重要，对另外一个人钱很重要。我其实说价值观哦，我虽然用这个来举例子，但是还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价值观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价值啊，特别指天然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这个就是需要神启示我才能知道的。就对我来讲，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在你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你渐渐，你怎么样觉得你自己有价值？你怎么样觉得自己是更不错的人？对吧？你怎么样恒定你的价值？当这个事情啊，你在学术上做出很有意义的东西来 来的时候，哇，这个我就觉得自己，哎，我还不错呀，跟别人相比，跟我同事啊，或者跟其他人相比还不错。但如果人家做的都好，我这方面做的不好，或者我这些成果最终做了，实验都做不出来，或者是这个 science 最终发到很差的文章上，你就开始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价值观是来，这个价值是天人用来解决内心空隙和定罪感的人事物。那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看重钱？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哦，穷的人真的很受苦，被别人瞧不起。但如果一旦有钱了，我财大气粗，别人就得尊重我，哦，他就有这种观念。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偶像。再深一点，这个偶像，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偶像的问题？但我觉得学术很重要，当有的人认为钱很重要，还有人呢认为权力有重要，很重要，他就用各种自己会的方法去就去得这些东西，在这上面得以建立。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认识到，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本来是要逃脱定罪感，结果呢，却是每一次你上面这么做的时候，撒旦内心深处在天然人的魂、自我意识那个层面上的那个谎言、那个定罪，说你没有、你不行，就加深了。就好像你越依靠钱，你有一天钱变少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定罪感就越强吧。对我来讲，当然我也不希望，如果我要去投资，就是钱就损失一半，我也不希望这样子。但是假设真损失了，对我来讲影响就不会那么大。只要你没有到饿肚子或者什么的地步，那没有啥了不起，对吧？反正嘛，现在钱少一点，我想在我们这学术界的，你上班你就多工作一点嘛，他又不是有强制的退休，对不对？那也没啥了不起，对不对？但对有的人这个就是很大打击了。同样对我来讲，就是看重学术的这个，哇，那你有一天你的文章本来你觉得应该去发很好的文章，结果就是被人拒，哇，那就打击大了，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认识到这一件事情呢，就需要智慧了，就需要启示了，就需要被神光照了，就可以做智慧人。所以可以不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再来看啊，在圣经里头，这就是我们不是在读以弗所书吗？以弗所书一开始他就讲第一章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旨意的奥秘哦。圣经里头讲到神的旨意在万事以前所隐藏的。但在这最后，借着他的使徒和先知来启示，就意思在新约的时代哦，神把他的这个奥秘的旨意本来隐藏在一起的，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那这旨意其中一个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知道有一天哦，所有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全部要被烧掉吗？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通过基督来总结，就是今天啊，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基督里，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啊，给基督徒当然有机会，圣经写给我们，圣灵被拆，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而这个福音也给每一个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在基督里得称为义，罪得赦免。神通过基督使世人与他和好，然后借着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人，让人也跟神来和好。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哦。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做什么？甚至包括在座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就在这天然我所描述这个破房子，天然的我住在破旧的这个房子里，这个肉体生命里，这里又下雨又刮风，房子又很破， 又有邪灵来骚扰我们，来定罪我们，然后我们的心思呢，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想要把这个房子补好一点，想要在这里头住的稍微暖和一点，然后如果跟其他的人相比，觉着如果我的房子比他的稍微好一点，我心里就有安慰，然后看到另外有些人比我们这房子修补的更好一点，我们就觉着自己自惭形秽。请问这个是做智慧人还是做愚昧人啊？很清楚吧，对吧？所以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肉体这个眼光里头啊，这就叫做做愚昧人，做糊涂人。所以他说你们谨慎行事，就意思说啊，你们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很小心，不要活在肉体里头，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进入到永恒里，学习进入到基督里，让这个作为我们一生当中最高的一个目标。只要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前头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不是？他的国在哪里？在基督里。他的义是在谁那里？在基督那里。其他东西都会加给我们了。然后啊，在这里有一句话啊，很特别，要爱惜光阴。我中文这个写了个括号，这个爱惜原文是赎回的意思，英文翻译是 redeeming the time。爱惜光阴，把光阴赎回。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redeeming time？ 如果定义 redeeming 赎回、买赎的意思说。本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被别人抢走了或者偷走了，对不对？啊，你今天要把它买赎回来，本来不归你了，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要拿回来，你可以用吧？是这么个意思吧？那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啊？什么叫做把光阴赎回啊？时间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来问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简单说，我们都说时间当然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了。你如果去看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第三章的那一段，是不是生有时死有时，各种都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时间当然掌握在上帝手里。那如果那样子，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要将光阴赎回，如果掌握在上帝手里，上帝去做嘛，我们怎么去数？就你，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真的你要很仔细的慢慢读。你如果就读圣经唰就这么读过去，你会发现什么都读不到。你就需要真去抠它，这个是什么意思？不但要抠，就是要明白它的意思，而且要知道抠到什么地步，抠到这个可以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怎么去实行，怎么去 apply。如果不是你抠到这个地步，那就白读了。啊，要爱惜光阴。啊，有一天我记住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怎么样爱惜光阴？哦，那我每天我要就像那个什么，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对不对？要珍惜时间，时间一去就不复还。所以你今天要好好学习哦，对吧？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打游戏，不要花那么多。我小时候给他们讲说，你们要做 meaningful 的事情，就意思说你花的时间做这些没有 meaningful， 有一天这个都没有意义。但还有些事情你今天做了是有意义的。到底赎回光阴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幅画哦，这个呢，据说是 Chinese proverb， 中国的寓言啊。但是呢，我就想不到中国有这么一句话。他说 ,the best time to plant a tree was 20 years ago. 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是20年或者10年。你我去看网上翻译的中文，我去查了一下啊，真的。那 second best time 是什么时候？ Best time, 20 years ago.最好的时间20年前 ,second best 是什么？啊？对 ,the second best time is now. 这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到，我们中国人常常怎么样描述？从来没想到这么一句话啊！这后来查了，是某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上用的，但是他们把这个归给了中国人的智慧。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话了，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点像了，对吧？就意思说，树要长起来啊，一棵小树要长起来要十年，但真正要改变人，尤其是改变更多的人啊，百年。所以呢，他的意思说，树既然要长起来，是要花时间的。如果一个人今天种了树，他就想一下子长成参天大树啊，他就这么相信，你一定觉得这个人的脑子实在是有问题，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从来都不是这么发生的。你不需要去学植物学，你也明白它不是这样子发生的。不要说一棵参天大树，就连一棵西红柿都不会这样子，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圣经讲到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用撒种的比喻。前段时间我们讲过，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讲4:13，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就指着撒种的比喻，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所以主耶稣呢，他把这个天国的第一定律，最开始最基本这个律，就讲到种子成长的这个律。然后底下呢，他就讲了各种土，对吧？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土呢，都象征人心的状态。而且我们前面也讲过，这描写人心啊，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如果进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话啊，到第四种土，8章，这是我从路加福音8:15这里讲的，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并且忍耐着结实。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啊，有点灰心了，就说：“哎呀，你看，我要把神的道种在心里头，然后还要忍耐着才能够结实，那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当他说"赎回光阴"，请问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活多久，真的，人真的不知道。一星期前，收到系主任一份电子邮件，我们系的一个老师，他的太太，星期五下午突然就过世了，突然哦。就说不是说长期生病啊 ，cancer 啊什么，突然就去世了。他我估计他们也就60多岁的样子吧，不到70岁吧。就人不知道你自己活多久，但是在这一生当中，你每一段人生，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情的，对吧？我以前所说的 meaningful 的事情呢，多少也有这么个意思。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全都用在娱乐上面。如果做学生全都用在娱乐上面，你到时候考试一定考很糟糕了，对吧？你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事务性的。当然有些时间我们必须要用。你说上班，你就要去上班哦。不可能不上班，不上班就没有钱哦。在家里，如果你要看孩子，你就是要看孩子啊。而且你看孩子啊，你就要用心哦。你不用心，将来孩子的成长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他将来的那个东西是今天一步一步这么带来的。他不是有一天孩子突然就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了。所有的人都是渐渐成长。所以在保罗在这里所说将光阴赎回，就意思说，你知道你在肉体里头你要过这些时间，你左右都要过的，除非今天就去世，对吧？只要还活在地上，今天这段时间呢都可以用来做事情。有一种事情做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是被仇敌抢去了。如果你活在肉体里头呢，这段时间就是被仇敌抢去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仇敌使用这个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所撒的那些种子在成长，在长大结实。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哦，面临就有的时候啊，你觉得撒旦非常厉害，就是他所造成那个破坏哦，不管是在身体上的，还是在一个人性情上的，或者对这个家庭人际关系的那些，他造成非常大的破坏。然后你那个时候祷告，你就觉得哇，祷告怎么上帝好像不行啊，撒旦这么厉害，你看他破坏起来不得了啊，上帝怎么祷告好像有的时候啊，祷告了就算他有点感觉都没有什么结果的。为什么？你以为撒旦真这么厉害啊？撒旦那么厉害，他杀亚伯的时候他怎么不自己去杀呀？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让该隐呢？在前面该隐，我不知道在该隐一定不是他，你看该隐能够杀亚伯的时候，请问是不是两岁的时候杀的？不是吧？该隐我不知道当时长到多大的时候，绝对是成人了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该隐的那个心思，自我为中心，自义，然后还要用暴力的这种倾向，是不是必须被建立啊？建立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当亚伯献祭给神，蒙神悦纳，他自己献祭不被神悦纳，他的那个自义，再加上他的那个愤怒，然后他对那个，就是，他自己用的那个方法，他那个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对不对？他那时候就暴露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把亚伯杀掉了。所以不要以为撒旦厉害，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时间给了他，我们让属肉体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一直的长。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早一点认识到哪些是仇敌所种的种子。不单要认识这个，要撇弃它，这叫做悔改，也要认识到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种子是什么，然后把它及早的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今天任何一个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要长出这个果实来啊，都是要花时间的。如果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20年之前，那次好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今天。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些人你还很少真的把神的话种到心里啊，你已经错过了很多时间了。10年20年前，在我们教会大概就是讲这类的东西有大概有10年了吧，就在这个教会有7年了，以前讲10年了。如果在这些年里头你还没有听到一个地步让神的话真种到心里去，那 second best time, 次好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今天。因为主耶稣他讲了，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如果你今天啊，如果过去啊，你仔细想，你并没有把神的多少话真的种到心里去，听来听去只是在头脑上，那你就不应该期待在生活当中有太大的收成吧。如果你有这样的期待，那你一定是非常愚昧、非常糊涂的，至少在属神的事情上。你在世界上有可能很聪明，我不去否认那些，但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种在心里头，但你今天确实你祷告，你就希望神就要听祷告。神说听祷告可以啊，神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有信心就必为你们成就。有建立这个信心吗？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建立起来的哦。所以呢， 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天然的心思啊，在面对属神的事情上，常常让我们就做非常愚昧、非常糊涂的人。明明没有太多的这种撒种，让神的道种在心里，但却会为没有收成却在那里生气，然后就觉着 frustrated。 请问 frustrated 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从来不去撒种，然后你有一天你在那里头看到一堆的那个杂草，好的一点都没有，到秋天的时候，然后看到别人有收成你就没有收成，你说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是农民，他也是农民，就像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你就给他，为什么不给我？哦，神告诉我们，你要赎回光阴，你要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就是把神的道种在心里头，让他来结实。这一个好几年前我写了这份文件哦，就是这个恩典福音的进阶，把这个中间呢分成这个七步啊。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啊，你仔细想一想，你到底在哪一步？第一是渴望改变自己内心的信仰，我们最近把这个信仰又仔细的解释了，这就是 nous， 里面用从外界，通过外界接受。通过接受从外界而来的信息而建立的，内心里形成的这种信仰、思想体系、价值观，是人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你我看问题、想问题，到底今天是天然形成的这些东西做依据呢，还是神的话做依据？如果是神的话，以基督为依据，你今天在这点事情上看问题、想问题，就是通过神。有没有到这个地步？我这里说渴望，我想改。感谢主啊，这个看着简单哦，有时候也不太简单，因为我会发现哦，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渐渐可以说，原来在肉体里头的那些观念开始松动了，这其实是很 encouraging 的。如果这是最好的做这件事情是十年的话，之前的话，二十年前我还没听过福音呢。十年前的话，次好的时间就是今天。真的渴慕。然后第二，承认自己肉体天然性情败坏，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但这里头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哇，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天然的里头没有一点好的哦。然后就更渴慕想要改变了。但是这个第二个其实比第一点要更深的，为什么？第一点只是渴慕改变自己内心的这个信仰，就知道那个 news 那个东西不好。第二个是什么？彻底天然里头的没有一个好的，不光是他所说接受的这个信息，整个天然的生命。如果这样子的话，后面其实不难的。你如果彻底否认了，你认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的好的，今天你听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你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但是呢，神让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哇，当我彻底否定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听懂了福音这么简单。不单如此，当讲灵魂体的时候，圣经里头讲到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当我把我自己天然的东西否定的时候，他告诉我，今天我之所以活着，人活着必须要有灵哦，灵一离开你，你马上就死了，你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是从灵而来的哦。他告诉我，我里面的这个灵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哇，我里面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生命，难怪圣经上说，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 我是连接在他上面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哇，这就可以来跟基督的灵或者基督的生命来认同。再往上与基督进一步认识，他告诉我们，你知道你的魂只是一个自我意识吗？我前面讲，所以不是说魂是不可改变的，你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哇，只要我不去看我自己的肉体，只要我不去把那依靠那里头的东西，我今天把它撇在一边，这就叫做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今天在基督里就是个全新的人，虽然还活在这地上的这个帐篷里，但是我里面的人是全新的。后面的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听那些东西会停留在头脑里，就是少了前面的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仔细想想哦，你到底在这底下恩典信心的生活，就意思说，当你一步一步内心被更新改变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恩典，活在恩典里，活在信心里，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表现了。最后目的是与基督同工，恩典是因为住在基督里，生活当中显出大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个地步，希望弟兄姐妹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步啊。我可以觉得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步第二步，也有的人啊，你在阴性称像真的有领受的，可能到第三步。我知道我们教会就是原来也有人能够对于这个新人有一定的认识啊。我在过去一直在讲这些，当然一直在寻求这些，一直在讲。我今天发现啊，真的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啊，我多少次都，大家也知道我们不是每星期祷告啊看异象，我有多少次我自己心里都是这种感觉，说领受了一个，哇，当时领受的时候这个思想进来啊，神的那个光照进来，那个思想启示进到心里，那样子清晰，那样子的就神的话语，那样子的真实。哎，过了两天，可能有的时候长一些哦，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就慢慢就好像这个思想就从这里就没有那个新鲜感。然后我在看我的内心的话，就好像大家意象里有人看到的，像那个水里在游着鱼，我知道那个鱼还在里头。我现在我所领受所有的，我去看一看自己的内心，我都知道还是信的，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自己是信的。但是呢，中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很明显的让我所希望的外在的那种很明显的区别啊。我想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因为同样这样子，我相信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对我们所讲的这些，你虽然知道这是圣经上的，但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你没觉得在我的身上看出有啥特别了不起的彰显吗？这个我也不怪你，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在过去的半年一年，我确实觉得不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啊，它种下去，这就刚才所说的，最好种的是十年、二十年前，次好的就是今天。你只要把它种在心里头，那棵树啊，那个种子进去了，启示来了，它就在那里长。主耶稣所讲的哦，黑夜睡觉，白日起来，那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知道如何。我也是一样哦，我中间为什么我刚才领受了两天，或者一两星期，或者有的时候三五星期，这个启示进来啊，它都对我有相当的一种改变，让我的比如说是情绪就更加积极啊，眼光就更加积极啊。但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慢慢就恢复平静那种感觉了。一样的，你要长一棵树，有人见过三五星期啊？有些植物可能特别快的那种也可以啊，对吧？你有见过一棵树几星期啪就长得参天大树吗？如果真长那么快，我告诉你，刮风的时候它一定先断，因为它不结实嘛，对吧？它是长那么快的话， 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不一样了，我就想在我的工作当中啊，我们现在做的有一些结果，我觉得哇，这些结果回头来想啊，一步一步的做，做到现在，然后做出来有些结果，就啊，这些结果真的觉着做得很好哎。然后这个结果就想跟其他的 scientist 任何一个人谈起来，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你一点不觉得丢人的，就一点不觉得这个结果有什么好比别人就差多少，真的很好的一些结果，但都是很自然。然后去想这些几下以后再怎么样计划自己研究的时候，都觉得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你的这个体系它发展到什么地步，它现在可以做出什么东西，接下来还可以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啊。然后去年那这个拿方定也拿得非常轻松哇，所以这工作，然后现在呢有时候有些文章被拒的话，也不会像以前那种就很难受了，因为神在这过程当中告诉我了，之所以难受是因为你用这个来定义你自己的价值，而且这么做是很愚蠢的，因为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作为你价值，因为你以前你觉着我学习好，我工作如果做得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不被定罪，我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正是因为你用这个方法，那当你这上面有挫折的时候，撒旦那个定罪感就更强，所以是你自己让撒旦来定罪你的，你用的方法刚好给他更大的机会啊！我被神光照了以后我就悔改了，我说那个悔改不是就是内心里不这样子了，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我的这个定义了啊，这就轻松了。所以这就开始你知道吗，有些 benefit 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我现在我渐渐我知道我自己啊，在第六步哦，恩典信心的生活，这个东西变成非常自然的，它没有说啊，每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自然的，你就这样，这些事情就发生着，非常非常自然，就像一棵树，它长到一个地步，它要开花，它要结实，它要到一个地步，它要怎么样，一点力气都不费的，它到那里就是那个样子。而这个之所以做呢，就是因为我不知不觉啊，很早前我就在做第一步第二步，我刚信主的时候，神所教导我，那时候给别人传福音的就给别人讲罪，我上次提到了，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哪个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做罪，哪个人天然的性情不是这样的，再好的人，道德再高尚的人和道德最差的人，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这一点上是不是都是一样啊？而我在那个信主前15年，在那个时候我东看属灵书籍，西看属灵书籍，有时去参加特会，到底在寻找什么？在寻找自己内心的信仰到底是有什么问题，怎么样才让我能够跟神有个更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不知不觉啊，这都做了，有的啊，这都做了20多年了，25年了，但也有些弟兄姐妹不知不觉还停留在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在第一点上现在开始有松动啊，感谢主哦，虽然最好的种树的时间是10年、20年之前，但是现在也不迟，因为你只要现在把这个种下去，你开始领受神的话进到你心里，只要进来主耶稣所说的那种就发芽见长，你黑夜睡觉白夜昼起来，你知道不知道20年、10年其实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因为每年都会有它所带来相应的变化，第一年可能不能结实哦，但是呢新生命在那里头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这个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啊？然后到5年它又带来什么结果，它这样子等到你在5年、10年、20年以后，那个时候当你进入到，当然希望弟兄姐妹更早一些， 但是进到那个时候，你如果开始发现很多的自己的生活当中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你并不费力的就活在这恩典，活在信心里，好不好？盼望不盼望？但那个东西啊，今天得种。你如果不种，你可以做一个 nice 基督徒，你可以做个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那跟上帝所说的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产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满足于那些世界上的一些享受，那你也不需要。那我说我在工作当中现在所经历的，我非常清楚是神的恩典，我非常清楚不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计划来的。我也经历过靠着自己去计划，一开始刚来到这边开始工作，自己要想出一些 idea， 那是多么痛苦挣扎的事情。你打死我，我都不想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里。但是世界上也有人很聪明啊，不需要靠神的恩典，他也可以工作做得很棒。如果你想要满足于这世界上这些东西，如果你又是很聪明的人，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条道路。但如果你选择那条道路的话，圣经上把我们称为愚昧人、糊涂人，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的。好，最后一段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段话我思考过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思考过这个，很久很久。原因是什么？我想大家一猜就知道，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他这里告诉我们啊，不要醉酒。你想要醉酒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了，就是找酒嘛，只要有钱嘛，你就喝嘛，喝到足够多呢，你就醉了嘛，对吧？乃要被圣灵充满，你到哪去找圣灵喝？嗯，对啊，对吧？圣经上有没有个水龙头，嘚一打开就喝就行了。所以以前一直不知道，但是他明显是这么说的。然后让你自己去做，我们会觉得神啊，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也是唱歌不也都这么唱吗？对吧？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哇，神灵啊来充满我们，神灵啊充满我们。但我相信大部分人祷告的啊，神灵从来没有充满过我们。我以前看过一些就是灵恩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记载啊，当时我很羡慕哦。我记得那时候看到。有一些教会想到啊，圣灵大大的造访他们教会，就充满很多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们讲到有一次圣灵降临，他们都没有说 detail， 但是从他们的侧面的这么的烘托描述那个，你就觉得是非常大、非常神奇的。我真的以前很羡慕啊，因为想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不知道啊，这为什么想了很久很久。他说是个主动的，如果你去看那些弟兄姐妹的描述，没有一个是主动的，因为当他们讲到这个都是可能是十年前的一件事情，某一次发生了这个事情，那就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吧。保罗所说的是让你可以去做的，那怎么去做呢？我最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觉着其实圣经早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给我们了。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个地方清清楚楚地把这段答案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有没有人能够想到？圣经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就是用来解释这一段的，告诉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充满？其实主耶稣那个变水为酒就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给大家很快读一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你知道石缸啊，就六桶，大家一看圣经里说六都知道，六有特别的意义，六就是人的数字。圣经里每次讲六啊，都是往往是跟人相关的，比如说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吧，是吧？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请大家相信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就是讲如何被圣灵充满啊？你绝对相信吧？这里是不是酒啊？你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所描述的什么？要想被圣灵充满，先把自己的缸用水来充满。请问在圣经里讲水是在讲什么？就在以弗所书里有没有解释啊？用水借着道将他的教会洗净，所以呢，就是要被神的道充满。而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我发现哦，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哎。前面有被道，有在道，但是都比较平淡。这就我刚刚说的，或者我那些也不是完全平淡，就是当时你领受神的道在心里头，哇，很好。这一段时间过后，渐渐恢复平静，所以继续来领受。然后过后又一段时间了，又有东西进来啊，就一步一步重复。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水就变成酒了。他有没有把第一缸或者第一勺子舀进去，他就哇拿出来喝？没有吧？这就是那天的异象里头，是不是也是啊？不是一下子就来喝，要积攒一段时间再来喝，就一样的意思了。他没有第一勺哎，他说要把六口什么？他把这六口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感谢主，这些仆人真的很听话哎。他们如果像我们这么想问题啊，挑了一桶水。干嘛？你要干嘛？我们不缺水哎，我们这筵席少的是酒哎，不缺水，你让我干什么啊？再去倒，又开始不乐意了。那个水，哎呀，我们这花那么大劲，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倒水绝对不是那么像自来水打开就是，那要去挑的。他们那个井有的时候，你知道去过犹大那地方，那就知道很多地方是比较干的，水并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啊，又去弄一桶，够了吧？我们家水够了吧？对不对？继续倒，感谢主，他们不像我们这么想哦。你仔细想想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我们平时对神的那个态度啊，对神话语的态度是多么缺乏敬畏。神所说的我们就是不会去找他做，但是却指望有好的结果。但他们就听了，耶稣的母亲说，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做了。等他都倒满之后，现在拿去给管宴席的。哇，最后说什么，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等你倒满了，它就会变成酒。同样，你看没有？我几年前我这个 document 都写了，所以在中间，如果我有自己有失望的话，这都是做愚昧人哦。因为要与基督同工，要进入这种圣灵充满的这种生活，就一步一步更新。感谢主啊，我今天认识也不晚啊。我今天因为已经开始，不管怎么，我起码前面一直还是在倒水的，虽然倒水的时候心里不是那么乐意了，对吧？ 而且每一次倒了一些，觉得不够，还想继续倒，所以这是亲妈做了这件事情了。虽然心里不是特别乐意，因为自己所盼望的并没有发生，但是感谢主，我现在看到自己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显出来了，原来bother我的事情就不bother我了，以前让我内心造成不平安的事情慢慢就没了，然后在生活当中就显出这些得胜来，不是我自己需要任何的努力。这就是神的生命在这里面在改变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希望啊，你听到这篇道，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像圣经里所说的，将光阴赎回。今天还不晚。你我在地上啊，你要想以后有收获，今天就得开始。如果今天没有，那就再往后拖，你所盼望的在神这里头的领受也好，恩典也好，医治也好，都要往后拖。所以时间本来掌握在神手里，在新约的时代，因着把基督给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当然他不是纯粹你掌握，我说这掌握在你手里，是他把这个永恒的这个种子给了我们。今天你早一天种，就早一点让这个种子发挥它的功用，开始在人心成长，能够将光阴赎回，本来是在肉体里罪和死的律之下来成长结实，现在可以在这个神的国里头成长结实。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真的是开启我们，我们真的盼望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位，不管是在这里听到的还是在其他地方有机会听到的，主要真的做有智慧的人，将你的话语接在我们的心里头，主要种在那里头，主要真的是忍耐着结实，知道主你是信实的，你能有把永活的种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有颗宝贵你种子的心，因为知道这真的是基督的生命，是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